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孙颖莎斩获女单冠军；
德国羽毛球公开赛，韩千玺摘金；
速度滑冰世界青年锦标赛，刘汉冰夺冠；
东京马拉松赛，丰沛友打破全国纪录
；NBA 常规赛，雷霆队战胜独行侠队；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比赛，北京国安队战胜上海海港队。
体育大看台，2026年群众体育锚定幸福事业新征程。
体坛博览，2026国乒迎来新机遇新挑战。
生活百科，走出减脂误区。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新加坡大满贯赛圆满落幕，中国选手孙颖莎对战中国选手王曼玉。前两局，孙颖莎迅速进入状态，以大比分2-0领先。随后，王曼玉通过发球变化与线路调动连扳两局，将比分追到2-2平。关键的第五局，王曼玉一度取得领先优势，但孙颖莎对关键分的把控更胜一筹，以12-10逆转拿下第五局，并在第六局以11-9锁定胜局，夺得冠军。
3月2号，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在米尔海姆落下帷幕，韩千玺对阵王芷怡，首局两人交替领先，战到19-0后，韩千玺果断出手，以21-19拿下。第二局，韩千玺延续了积极的进攻态势，开局以3-1领先，王芷怡连追三分反超，韩千玺再发力，以11-7结束第二局。之后王芷怡打出5-0反超，双方从15-0缠斗到18-0，王芷怡先拿局点，韩千玺连得三分，以22-20拿下冠军。
2月28号，2026年速度滑冰世界青年锦标赛在德国因特尔举行，男子5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刘汉斌表现出色。比赛开始，刘汉斌采取保守的策略，前半程稳扎稳打，保证自己的滑行节奏保持在最佳状态，后半程逐渐加速，他全程节奏把控精准，滑行姿态流畅，蹬冰有力，最终刘汉斌以6分14秒38的成绩率先冲线，斩获金牌，并打破该项目青年场地纪录。
3月1号，2026年东京马拉松鸣枪开跑，中国选手丰沛友发挥出色。比赛中，丰沛友前半程配速稳健，5公里用时14分49秒，半程用时1小时02分47秒。30公里后，他果断提速，32公里超越日本选手，成为亚洲领跑者。后半程持续发力，最终以2小时05分58秒完赛，打破全国纪录，位列男子第11，亚洲第1，成为首位跑进2小时06分的中国男子马拉松运动员。
3月2号 ，NBA 常规赛上演激烈对决，雷霆客场对阵独行侠。首节开局，独行侠短暂领先，雷霆迅速打出12-0反超，内外线接连得手，首节以36-25领先独行侠。第二节，独行侠发力追分，雷霆稳守节奏，半场以58-49保持领先。一边再战，亚历山大持续发力带队扩大优势。第三节结束，雷霆以83-69领先。末节，独行侠未能掀起有效反扑，雷霆将优势保持到中场，以100-87战胜独行侠。
3月2号， 2026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比赛中，北京国安队对阵上海海港队，国安队展开猛烈攻势，开场一分钟的头球攻门被海港门将严俊凌化解。第31分钟，国安队球员达万轰出远距离世界波打破僵局。半场结束，北京国安队以1-0领先。下半场再战，海港队加强攻势，两队局势焦灼。第84分钟，国安队曹永静禁区内低射锁定胜局。最终，北京国安队以2-0取胜，夺得本届超级杯冠军。
时事新动向，体育新风向，
感受风云变幻，把握体坛脉搏，
体育大看台。
感受风云变幻，把握体坛脉搏。今天的体育大看台，我们关注2026年群众体育锚定幸福事业新征程。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体育改革、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一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近日明确了新一年群众体育工作的核心基调，切实增强工作的政治性、融入性、协同性与执行力，以实干姿态将群众体育打造成为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这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工作将从宏观蓝图迈向更为精细的微观落实，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源自基层的强劲动能。
从战略全局出发，2026年群众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夯实制度根基，核心举措包括全力推动《全民健身条例》的修订颁布，并加快印发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不仅需要对国家政策进行精准的解读，更要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实施计划，从而逐步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组合拳确保了全民健身事业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有效供给机制，是贯穿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健身新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新一年的工作将更加强调政策的一致性与需求的差异化相结合。核心思路是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供给，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的普惠性服务，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在深化治理方面，2026年被确定为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提升群众体育领域的治理能力成为关键一环。工作重点将聚焦于群众赛事活动的赛风赛纪与安全管理，通过常态化的督促提醒，层层压实主办方和地方政府责任，同时将严格规范群体干部队伍的管理与工作资金的使用，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场地设施建设将持续发力，但方向更加明确，打造小而美的群众身边健身空间。新一年的工作将坚持场地设施的规模与布局同人口分布相匹配，并结合不同运动项目特点推进专项场地建设，目光将重点聚焦老年人、青少年，关注此类重点人群的需求。与此同时，健全日常管理维护机制，杜绝闲置浪费，消除安全隐患，成为与建设同等重要的课题。目的是让健身设施真正用起来、活起来。
赛事活动供给将更加丰富多元，目的是构建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今年，国家层面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精心办好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等重点赛事。 更重要的是，活动将贯穿全年，蓄势开展各类全民健身主题活动，通过赛事加模式，将体育活动与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深度融合，带动更多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
科学健身指导将走向深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针对山地户外运动损伤预防、慢性病干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领域，体育科研力量将加强内容创作，持续开展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送健康品牌活动，借助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推广，利用科学健身微短剧、 AI 辅助健身等创新形式，积极推广科学健身方法，并常态化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引导群众从被动健身向主动健康转变。
夯实基层人才基础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将为群众体育的长远发展提供软实力支撑。一方面，通过打造体育志愿服务工程，完善制度并广泛开展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等志愿服务活动，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增强主动健身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全民健身文化融入城乡风貌建设，让体育成为“十五五”规划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2026国乒迎来新机遇、新挑战。2026年3月1号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落下帷幕，在女单决赛中，孙颖莎率先拿到大比分2-0的领先，尽管王曼昱在第三局扳回一城，但孙颖莎迅速调整，最终稳扎稳打锁定胜局。她以4-1战胜队友王曼昱，夺得新赛季首个大满贯女单冠军。随后的男单决赛，王楚钦和林昀儒上演巅峰对决，王楚钦展现强大掌控力，最终以4-2获胜登顶。两位世界第一的强势表现，为国乒2026年的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本次新加坡之旅，国乒在单打项目中成功捍卫荣誉，但在双打项目上未能实现包揽。男双决赛中，年轻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与法国勒布伦兄弟激战4局，最终以0-3告负，暴露出年轻选手在顶级决赛中的经验不足。女双项目中，蒯曼、陈毅组合闯入半决赛，但最终以1-3惜败，体现了女双组合更多处于磨合期的问题。双打组合都没有登顶，暴露出国乒在新奥运周期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进入2026年以来，国乒已经历了多站国际赛事的考验。1月份的多哈球星挑战赛上，中国队虽然包揽了5个单项冠军，但在比赛过程中，来自欧洲和日本选手的冲击力已经十分明显。此次新加坡大满贯，外协会选手在双打项目上的集体爆发，更是将这种挑战直观地呈现出来。勒布伦兄弟的男双冠军、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的女双冠军，都证明中国队的主要对手在双打配合和战术体系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从开年的几站比赛可以看出，世界乒坛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往主要依靠单打突出选手抗衡中国的局面，如今演变为多点开花的集团优势。巴西组合的混双夺冠意味着美洲力量正在崛起，欧洲选手在双打项目上的传统优势得到恢复，日本队的年轻一代则迅速成长为主力军。这些变化要求国乒必须在新周期的备战中更加注重对手的研究和自身双打项目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王楚钦和孙颖莎此次都没有参加双打尖项，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单打赛场。两人都曾在2025年底的香港总决赛因伤退赛。自从2月初亚洲杯复出后，连续2站夺冠， 用完美表现宣告满血回归。王楚钦赛后坦言，队伍给予的一月份休赛期调整机会，对他的身心状态和技术提升帮助很大。教练组让核心队员回避混双，减少肩项的决定，正是在保护核心队员身体状态的战略考量。
对于年轻队员而言，新加坡大满贯是一次宝贵的历练。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男双决赛中虽然失利，但能够晋级决赛已经展现了潜力。他们在与勒布伦兄弟的对抗中，感受到了世界顶级双打组合的节奏和压力。这种经历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国乒的新老交替并非一蹴而就，年轻选手需要在这样的顶级舞台上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承担更多责任。
新加坡大满贯的成绩单为国乒2026年的征程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王楚钦和孙颖莎的稳定发挥，确保了队伍在核心项目上的竞争力。他们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流砥柱。同时，双打项目的失利也反映出队伍在新周期磨合中的不足，以及年轻组合经验历练上的缺失。如何在保持单打优势的同时，提升双打项目的整体实力和稳定性，将是教练组接下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国乒将进入短暂的调整期，随后将迎接一系列 WTT 赛事和洲际锦标赛的考验。面对日益激烈的世界乒坛竞争，中国乒乓球队需要总结新加坡站的经验教训，拥抱比赛中展现的进步和成长等新机遇，反思和面对比赛中暴露的新挑战，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系列问题。无论是核心队员的继续提升，还是年轻队员的加速成长，都将决定着国乒在2026年以及更远未来的走向。
新鲜，家人在我身边，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美梦虽要实现，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是真心对我的微笑。
创造所有烦恼都忘掉，这给我的快乐是城堡，抵挡所有世俗的纷扰，从天涯到海角，你才是我停靠，谁都替代不了。奔波又过一年，终于回到昨天，有你在身边笑得那么甜，最难忘的感觉，不要浪费时间，享受着团圆。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随着人们对健康管理的重视，减脂成为不少人日常的健康课题，但在实际减脂过程中，许多人被一些不实的减脂说法误导，陷入各类认知误区，让减脂事倍功半，减脂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因不当方式影响身体健康。减脂应该找出生活中的常见误区，从科学角度拆解它们，理解科学减脂的核心要点，实现健康高效的体重管理。减脂的第一个误区就是运动30分钟以上才燃脂，很多人将30分钟当作减脂的及格线，认为运动不到30分钟就无法燃脂。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开始运动时，脂肪就已经参与身体功能，运动初期身体会优先调用糖原实现快速功能，随着运动时间推移，脂肪的功能比例会逐步提升，30分钟只是脂肪功能更显著的节点，并不是燃脂的起点。针对这一误区，大家不需要刻意死守单次30分钟的运动时长，更注重运动的持续性和规律性。日常可以将运动拆分为两段甚至多段碎片化进行，10分钟快走，20分钟慢跑，也能实实在在消耗脂肪。长期坚持下来，减脂效果远胜于一次硬扛半小时的过度运动。时间有限时，短时间的中等强度运动也可以正常开展，不容易因为时长不足而放弃。
出汗越多，燃脂越快，是减脂的第二个误区。不少人会特意穿上暴汗服，在高温环境下运动。事实上，这种方式能快速掉秤，却不能真正减去脂肪。原因是忽略了出汗只是身体的自然散热方式，与燃脂效率并没有直接关联。脂肪的主要代谢途径是被氧化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体外，并不是随汗液流失。暴汗带来的体重下降，减掉的只是身体水分，补充水分后体重就会迅速反弹。
想要避开这一误区，我们就需要彻底摒弃暴汗及燃脂的执念，不刻意追求出汗效果，选择常规的运动环境和装备，专注于运动本身的强度和时长，以身体产生轻微发热、呼吸稍促的状态为适宜，通过持续的能量消耗实现真正的减脂。真正有效的减脂是依赖稳定的中等强度运动，让心率维持在合理区间，保证每次足够的运动时长与规律坚持。
还有人认为空腹运动能让减脂更高效，于是盲目跟风尝试，运动之前不吃东西。空腹时身体糖原储备较低，脂肪功能比例确实会有所提升，但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群，还暗藏着健康风险。低血糖、糖尿病患者、心脏病患者、胃肠功能较弱者以及老年人，空腹运动极易引发头晕、心慌、心律失常等问题，尤其是晨起身体尚未完全启动时，风险会进一步升高。
此外， 很多人减肥失败的根源还在于陷入了只盯体重数字的误区，通过极端节食让体重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殊不知减掉的大多是水分和肌肉而非脂肪，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便会迅速反弹，甚至出现越减越胖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单纯节食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不利于长期减脂。
减脂的核心是制造合理的热量缺口，而这个缺口需要合理饮食加适度运动的双重配合。运动不仅能直接消耗热量，还能锻炼肌肉，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在静息状态下也能消耗更多能量，这才是实现减脂不反弹的关键。饮食上需要均衡营养，控制总热量，保证蛋白质、碳水、脂肪合理搭配，坚持规律运动，良好代谢，再配合饮食健康，打造不易复胖的易瘦体质。
减脂从来不是一场追求速度的短跑，而是一场需要科学方法、耐心与坚持的马拉松。急于求成、极端节食、盲目跟风，只会让身体受损、体重反复。只有避开这些认知误区，把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充足休息变成生活习惯，不焦虑、不松懈、不放弃，才能稳步走向目标。长期坚持下去，不仅能拥有理想身材，更能收获健康的状态与自律的底气，瘦得健康、好看又不反弹。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天气虽然以晴好升温为主，但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大家可以抓住晴好时段开展户外活动，晾晒衣物，同时在外出时需要防范大风天气。预计下周桂林市将迎来短时降雨，但总体仍然会保持晴朗天气。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转阴，13到23摄氏度，周日多云，12到18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本周末将迎来教资考试，校园广播在这里预祝大家能够在本次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本周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预祝全体女性节日快乐，向阳而生，悦己绽放，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月、彭青、康卫、如文、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Good. 我心破碎。